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何西阿书第五章。何西阿书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上次我们看的五章七节，他所说的信息主要是针对在以色列国耶罗波安二世这个王施行统治的这个期间，特别是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末期，因为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国相当的兴旺，他们以他们现有的状况为满足，所以他们存着很志得意满的心情，所以先知就在这种背景之下指责他们的罪。虽然外表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很发达，但其实里面是生了很重的病，所以先知就指出他们已经早早就远离了耶和华，他们已经离弃这个跟他们立约拯救他们与他们立约的神。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一开始就发出先知发出一个呼召，是向这个守望者发出的呼召，是一个警讯，一个警告，警告仇敌已经临近，所以要呼召神的百姓要预备打仗，因为耶和华他将要撕裂他的百姓，他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跟犹大国。但是接下来先知就指控这些以色列人，或者说耶和华神就指控他们，就在他们这么紧急的时刻，他们不寻求耶和华，他们却去寻求外邦国家的帮助，向亚述王寻求帮助。但这其实是突然的，因为当耶和华定义要撕裂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搭救他们。虽然如此，在这样一个危难的情况之下，神表明仍然是有盼望的。所以第一个盼望就出现在五章的最末了第十五节，这是一个转折。在十四节描述耶和华神好像一头猛兽，一头狮子，要撕裂毁坏他的百姓。但是在第十五节，神转为回到洞穴，把自己隐藏起来。神这样把自己隐藏的用意和目的是要领他的百姓悔改。但是在这样的第一个盼望之下，紧接着六章一到三节就出现了第二个盼望。六章一到三节是一首忏悔诗，是先知使用这首忏悔诗来向百姓发出呼召，发出邀请，邀请他们悔改。所以六章一到三节是一个诗歌的题材。所以我们就来看，首先我们看见先知发出三重的呼召，他说你们要吹角，你们要吹号，你们要吹出大声。这个三重的呼召，以色列人吹角、吹号、吹出大声，对于他们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他们很熟悉的一个景象。在以色列的每一个城市，他们都设有守望者，这些守望者就站在瞭望台上，瞭望台通常地势比较高，所以当他们从瞭望台上，或者说从山顶上，这个很有力的一个据点，他们看见远处已经有敌军入侵，就会立刻用羊角或者用号吹出这个警讯，也就是吹出敌人已经临近的这个警告，警告敌人已经即将要临到，所以宣告城必须，这个城市必须备战。所以先知呼召以色列三个城市要吹角，哪三个城市呢？一个是基比亚，一个是拉玛，一个是伯雅文。伯雅文就是伯特利，如果我们知道在旧约伯特利这个城市，我们晓得是经常出现，而且北国在伯特利有一个他们敬拜的中心。那么基比亚呢，这个城位于耶路撒冷以北3个英里，而拉玛就更北一点，在耶路撒冷城北5个英里， 伯特利呢，位于耶路撒冷城北11个英里，所以是从南到北。但是这三个城市都位于便雅悯支派被分到的地业之内，而这三个城市其实可以说是在北国以色列国南边的疆界的附近。所以这里呼召这三个城市要吹角，就表示有军队要入侵以色列国，而这个军队将一路从北打到南边的边界，紧邻犹大的边界。因此这个呼召吹角是警告以色列全地有敌军将要入侵，他们要期待敌人很快的要临到，因此他们必须赶紧预备作战。所以接下来说，便雅悯呢有仇敌在你后头，也就是说当这个守望者吹角的时候，便雅悯这个地区的人，在以色列国最南界的这边的人，他们从所吹出的警号，他们就知道已经有敌人的攻击快要临到他们，已经在他们后面追来了，已经很靠近了，这已经是很紧急了，所以他们要赶紧备战。所以这一个警告有敌军侵入，其实是期待以色列国他们将面临毁灭的命运，也就是说神将要兴起敌军来攻打整个国家，最后把整个国家灭亡。所以接下来先知说，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以法莲我们说了就是以色列，因为在北国有十个支派，以法莲是北国十个支派之一，先知常常用以法莲支派来代表整个以色列国北边的以色列国。他说在刑罚的日子，这个刑罚的日子在旧约圣经里面相当于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其实是讲到神的审判要临到，但是这个神的审判临到是神自己要介入，神自己要介入来施行这个审判。所以刑罚的日子是指神向以色列以法莲以色列国他们的罪做出一个最后的反应，也就是神要使整个以色列国被亚述帝国毁灭，这是耶和华刑罚的日子，神对他们的罪做出最后的一个反应。一直以来神也不断兴起各样的方式来刑罚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悔改，但是他们上次我们说过，他们已经怎么样，他们的淫心让他们不能够回头了，不能再归向耶和华了，所以耶和华就必须做出一个最后的，对他们的罪做出最后的回应，神要施行这个审判，把整个国家毁灭。但这个是按着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所宣告的立约的咒诅，神在跟他们立约就早已经告诉他们，他们如果遵守神的命令，就有以下的福会临到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背弃神，拒绝遵守神的诫命，神警告会有各样的灾祸临到他们，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刚硬他们的心，那么整个国家就会被毁灭。所以以色列以法莲会变为荒场，而整个犹大整个巴勒斯坦地就会整个成为无人居住之地啊。当然这是一种描述，意思就是说整个国家在这个地区都要被毁坏。所以神说他要在以色列支派中来宣告，我们和本翻成十四，其实他是要宣告，他要宣告将来必成的事。其实这就是按照在生命记摩西曾经把十二个支派召集在一起，他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遵守立约的规定会产生什么可怕的后果。所以这里神照样他说，我要召聚你们所有的支派，我要向你们宣告马上我的审判要临到，要叫你们整个国家灭亡，使你们的地成为荒凉。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神不仅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他也同时宣告 对犹太的犹大国的指控和审判。神宣告对犹大的指控是什么呢？他说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挪移地界，这个我们现代人没有这种观念，但是在旧约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因为这个现在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作为他们的产业。所以当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神就把整个地业分配给十二个支派，也分配给在每个支派里面，这个地业就分给不同的家族、不同的个人。所以在摩西律法里面禁止挪移邻舍的地业，因为这个地业是耶和华所赐的。圣经上说这个地土是属于耶和华的，因为神耶和华是创造这宇宙万有的神，所以地土属于他的。他们进入迦南地，神把这个地业分给他们来作为产业，这个地业是神所赐的，所以摩西律法规定不可以挪移这个地业，如果有人挪移地业就必定受到咒诅。这里指控犹大的首领、犹大的百姓、犹大的领袖，说他们好像挪移地界的人，他们为自己的利益侵犯别人的权利，所以这是一种干犯社会的公义和道德。也就是说，这些领袖们，他们是私己的，为了自己个人的权益，他们干犯了社会的公义跟道德，他们去侵犯别人的权益，所以这是神定他们的罪，指控他们。因此神宣告神的审判，他说我要把我的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这个如水一般我们必须也是要了解在巴勒斯坦的背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冬天是雨季，一旦下雨的时候，因为排水的问题，所以暴雨下来河水就涨溢，以至于遍地都有洪水。在夏天是干旱的时候，这个河水呢，河床就整个干了，甚至就可以当成这个车道来行走，车子可以在河床上行驶。但是冬天暴雨来临，河水涨溢的时候就造成洪水，因为排水来不及。如果是山洪冲下来的时候，这个山洪冲下来更是非常的激烈，有很大的毁灭力量，不可收拾，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所以神说他要把他的愤怒倾倒出来，就好像冬天这个洪水，山洪的水冲泻下来，具有极大的毁灭力量，是极其可怕的，造成的结果是不可收拾的。所以犹大跟以色列人，犹大国跟以色列国一样，也要面对神的愤怒和神的审判。然后神又转过来宣告对以色列以法莲的指控跟审判。他说以法莲因为乐从人的命令，这个人的旁边打点表示原文没有，而且这个命令这个字呢，其实这个希伯来文字是虚空虚无的意思。所以神定以色列人的罪，或者说指控他们的罪，他们有什么罪呢？他们定义跟随虚空，或者说定义跟随虚无。我们晓得在旧约里面，先知们他们一再的指出偶像是虚无的，偶像是虚空的，所有外邦人他们拜的这些有形的草做成人的手做成的雕像，无论用木头做，无论用金银金属所雕出来的，这些偶像是虚无的。他们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有手不能做，有脚不能行，他们什么也不能做，所以依靠他的人是徒然的，是虚空的。但是以色列人，我们看到前面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神已经一再的指出以色列人他们转离耶和华，跟他们立约的神是有大能的神，是创造万有的神，却把他们自己献给这些虚无的无能的偶像。所以这里神再一次指出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神跟他们立约，神忠诚的履行他立约的爱， 来眷顾、保守、拯救、引导，但是他们却对神不忠，转离神，去寻求偶像，去依靠偶像，而这些偶像是虚无的。所以耶和华也就对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再次宣告审判，他说以法莲受欺压，被审判压碎。神宣告以法莲要被欺压，被欺压就是指他们将会有外邦的军队侵入来攻打他们，所以神要兴起亚述帝国入侵以色列来攻打他们，使他们灭亡。但是他们被审判压碎，乃是神公义的审判。这个亚述帝国的入侵乃是出于神对他们的罪所施行的公义的审判和刑罚。神这样的审判会把他们压碎，使他们无法逃脱，整个国家必定会成为荒场。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里神再一次发出警告，再一次宣告他们因为他们的罪，他们一定会面对神的刑罚。但是接下来神用两个比喻来描述他自己。以色列国的毁坏，真正使他们被毁坏的是神自己。所以耶和华说，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我们按原文翻译，他说我像以法莲和犹大好像蛀虫，或者说更准确一点，像蛾。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蛾在飞，晚上的时候如果你的灯一打开，就有些蛾就围着这个灯在转，这种蛾在他们的虫卵跟幼虫是很具有腐蚀力的，是会让东西腐朽。所以耶和华用一个类比，把他自己类比为蛀虫或者说是蛾。蛀虫或蛾是会造成毁坏或者腐朽的。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衣服收藏不好，就会被咬了很多的小洞，这个或者说有时候农作物，或者说有时候家里面的其他的这些产业都是会被虫蛀而朽坏。神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比拟他自己是非常令人吃惊的。这就说明以色列国跟犹大国的灭亡不是外邦国家的作为，不是这些外邦国家的军队攻打他们导致，乃是耶和华自己的作为，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他使得以色列和犹大国逐渐的毁坏，是他造成这个毁坏。所以两个国家都日渐的衰败，好像衣服被虫蛀一样，最终也是耶和华来发动这个战事把两个国家灭亡。所以这是很令人吃惊的，因为他们的神，他们跟他们立约的神，原来是忠诚的供应他们一切需要的眷顾、引导、保护和拯救，但是现在他们的神竟然是使他们造成毁坏的那一位。但是在他们这样的一个毁坏的极难的光景之下，无论是以色列或犹大国，他们不转向耶和华，他们却去求助于外邦。所以这里说以法莲看到自己有病，犹大看到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去亚述。以色列跟犹大国，他们外表看起来在那个何西阿先知的时候是很兴旺的，犹大国在那个时候也是还处在一个相当有这个外面看来是相当他们还没有像以色列那样离弃神，但是里面在逐渐的腐朽。于是无论以色列国或犹大国终于觉察他们自己生病了，他们里面在日渐衰败，他们开始意识到无论在政治上 在社会上国家整个光景都在快速的坠落，都在快速的变坏。所以当他们觉察到他们自己有病，他们怎么来面对自己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这个耶雷布这个名字其实在所有的历史书里面找不到这个名字，但是不管这里先知说这位耶雷布王是谁，他们其实就是到亚述帝国去寻求帮助，去向亚述王寻求帮助。以色列国跟犹大国，他们忽视他们的祸患是耶和华的作为，他们不转向耶和华，反而转向亚述。他们寻求解除病情，可是不寻求得痊愈，他们只不过想赶紧把这个病情能够把它 消除，但是他们只是治标，他们却不治本，他们不寻求真正的能够得痊愈，所以他们不转向耶和华，他们转向亚述王去寻求帮助。就以色列国来说，这可能是指在列王记下15章，这个那时候亚述帝国已经开始对有这个北国以色列国开始入侵。那么所以北国的一个君王叫做米拿县，他就曾经拿1000他连得银子给亚述王普勒，请亚述王普勒来帮助他坚定他的国位。这是在旧约的历史书列王记下15章记载有这样的事情。对犹大国来讲呢，犹大国也曾经去寻求亚述的帮助，在列王记下16章那里记载，到了南国亚哈斯王的时候，北国是比加作王。这位北国以色列的比加王就跟他北边的亚兰王利逊联合起来攻打犹大国。当亚兰王利逊跟以色列王比加联合攻打犹大国的时候，这个亚哈斯他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就把耶和华殿里面跟王宫和府库里面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做礼物，于是亚述王就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亚兰的首都是大马色，把城攻取了，把亚兰王利逊杀了，把居民掳到吉尔，然后也攻打了以色列比加。所以呢，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他就在比加作王的时候，他就已经攻占了北国的一些领土，他攻打了像加利利，这个就是北边这个耶斯列平原这块地方，加利利等等这些城市，北国的靠北边的一些城市就被亚述王所攻占了。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跟当年以色列的百姓也没有什么分别。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挫折，甚至或者我们遇见一些急难疾病，无论是什么，在我们困难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有时候神是借着这些事情来管教我们。在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有时候我们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是因为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会受逼迫，但是就算受逼迫，也常常是神借着这个逼迫来作为一个管教的杖。但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转向神去寻求帮助，相反的，我们是转向人，我们去向人求帮助。就像以色列国跟犹大国一样，其实我们真的是很愚昧的， 我们所信的这位耶和华神，或者说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是创造万有，是掌管万有。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个概念，一切都是属神的，万有是他创造的，他也在整个宇宙当中施行管理。假设我们真的是把这个当成是我们的信心，那么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第一个转向神，我们不会去转向人。可是好像人的帮助可以看得见，神的帮助我们有时候祷告好像我们还看不见情况有什么改变，好像我们还好像这个事情没有照我们所期望的，我们希望能够这样得到这样这样这样的解决，但是结果呢，我们求了半天好像也没有照我们所求的事情真的就照我们所想的我们所期待的这样解决了。所以其实我们的愚昧就在于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有限，我们不知道人的有限，我们也不知道人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对自己真正有益的。所以在诗篇，诗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要依靠耶和华，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瞎子的眼，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跟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我的女儿，我曾经也跟一些人分享过，我的女儿在还不满一岁的时候，她曾经发高烧，高烧到一个地步，有就是那个发烧的那天的半夜三点钟，清晨三点，她抽筋。我从来我当时也是，我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个没有知识普通常识的人，我不知道发高烧到一个地步孩子会抽筋，那抽筋是很可怕的。半夜我听到他叫一声，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就全身在抽动，眼睛翻白，全身发紫，所以我就大叫，然后我就叫牧师赶快下楼去拿冷水，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知道他烧得很厉害，我想说用冷水去浇在他身上，把这个烧退下来。但是就在牧师去拿水的时候，他抽抽抽，忽然之间不动了，好像死了一样，眼睛闭着。那个刹那，我尖叫，我发现我以为他死了，不过一分钟以后，他眼睛张开，苏醒过来。当然我们立刻就去看急诊，虽然医生给他药，给他打退烧针等等，但是他的烧一点也没有退。到了第二天晚上，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是台湾的高雄，那几天正好有个布道大会，这个筹备会主席的太太刚好生产，牧师是副主席，所以他那几天晚上都不在家，他都要去来负责整个布道的大会。所以第二天他的烧还是不退，到了半夜十二点，牧师也还没有回家，我守着女儿的床，我眼睛不敢闭起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不会再抽筋。可是我已经累了，从前一天一直到第二天晚上十二点，我身体疲乏疲倦不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对我说话，他提醒我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神的话真的让我明白一件事情，我会打盹，我是人，我会疲乏，我已经撑不住了， 但是神他不打盹，他不睡觉，他的保护，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你。神的话真的是成为我的力量，所以我就给孩子喝了奶，我还记得100cc 的，他喝了100cc 的奶，然后呢我就把他放下去，我实在是不能够再撑了，我就睡了。但是我带着平安，无比的平安，毫无挂虑，我就睡了。一觉到天亮，清晨睁开眼睛，赶紧跑到床前去看女儿，一摸她的烧已经完全退清了。那天刚好是主日，所以我们就带着她，我们就到教会去敬拜神。这只是我举一个例子，在我的一生当中，耶和华确实是我唯一的帮助。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是去年年初我因为感冒引起这个焦虑症，真的在我无论是什么状况之下，我第一个寻找的是我的神。所以有一个主日崇拜完，有一位姊妹她就邀请我去她家，因为她知道在这个焦虑，这种焦虑症很难跟人家描述，这是没办法的控制的，那种焦虑那种不安是一种极大的痛苦。所以但是如果有人陪伴会比较帮助减缓这种焦虑。所以这个姊妹说，师母你下午要不要来我家？但是我的心里就对自己说，我真正的帮助是从神而来，我不能总是靠人，靠有人陪我。所以我就跟他说谢谢，我说我要回家，我要到神面前，我要来亲近神。虽然我知道我拒绝他，我回家进这个空屋子，对一个当时这种焦虑症很难形容。我知道我回家面对这个空屋子，那种不能形容的那种更加极度的焦虑和惧怕，但是我还是知道神是我唯一的帮助。所以这可以说就是我说一种悔改，一种意志的抉择。我谢谢他，我回家，我来到神面前，我把这一段日子神提醒我的圣经上的话，过去我查经的笔记拿出来看，神就用他的话让我明白，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万事是不会自己互相效力，是这位神在掌管，使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说，所有这些临到我们的身上的各样的事情，其实神用这些事情使我们的信心受到试验，但是最终的目的要叫我们对神的信心可以更坚固。只有我们能够有这样坚固的信心，坚持到底，最后神要施行最后的拯救的时候，他可以这样子安全的带我们到最后的得救。我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成为我的力量。当然第二天，那天我还是这个焦虑症还是继续在那边侵袭，但是第二天清晨起来，这个焦虑症就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当然其实我在前一天我有跟神说，如果神这一生都不医治我这个焦虑症，我还是感谢他，因为我知道还是有个期限，就算神他决定要再过几个月才医治我，或者说他决定说要到我死的时候也不得医治，无论如何都是有期限的。所以我就可以按着神的应许，他应许说他的恩典够我用，我可以每一天靠着他的恩典一直生，一直到他设的期限到了，这个期限是会过去的。我没有想到第二天神的，我相信神就是借着这个，其实他是要我真正的在属灵上对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固，他也要试验我对他的信心。所以神的 目的达成，第二天整个焦虑症就走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会，神是最可靠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是想要按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时间，但神他对我们的爱，他的智慧和能力是不容我们怀疑的。我们来寻找他，他最有智慧，他最有能力，他的爱是真正要领我们过一个依靠他、信靠他、降服于他的生活。所以他会按他的时间，以他的方法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医治。所以我也曾经说过，在圣经新约曾经有一个可能大家都知道的故事，有三个姐弟，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拉撒路这个弟弟生了严重的病，将要死，他们就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在所住的地方又住了两天，他没有马上起来，没有立刻就赶到伯大尼去医治拉撒路，相反的，他却再住了两天。其实就在这两天当中，拉撒路就死了，而且因为巴勒斯坦天气很热，他们就已经把他埋葬了。但是两天以后，耶稣对门徒说，起来吧，我们去看我们的朋友拉撒路。门徒以为他已经好了，耶稣说不是，他已经睡了。其实耶稣的意思是他已经死了，但是耶稣说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是为了门徒，为了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跟所有当时他们的亲朋好友，是为他们的好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就在所住的地方又住了两天。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很重要的真理，如果我们真的是信靠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可以信靠他的时间，信靠他的方法。所以当然拉撒路是死了，所以耶稣去到伯大尼，马大来迎接他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然后玛利亚也来迎接耶稣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但是耶稣说，他的坟墓在哪里？马大说，主啊，已经埋葬了四天，这个身体一定都已经臭了。但是他们把他带去，耶稣说把石头滚开。在这个巴勒斯坦，他们是把死人葬在山岩石的山洞里面，所以有一块石头挡在这个洞口，把石头滚开。马大说他一定是腐烂了，但是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于是耶稣向天祷告，向父神祷告，说他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这些人，使他们能够因此来相信神，来认识耶稣是谁。所以耶稣就吩咐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这是我们知道耶稣就叫拉撒路从死里复苏，不是严格说不是复活，因为拉撒路虽然活过来，经过一段时间他还是死了。但是我们就看见，我们真的是可以信靠这位神，他是我们的依靠。但是我们要信得过他，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方法。好，那么他们去依赖亚述帝国，神说他耶雷王不能医治你们，也不能治好你们的伤，依靠人的帮助。我们刚刚读的诗篇，人不过是一口气，这个气断了，这个人还能够做什么呢？他们依靠人的方法，依靠这个只不过是神用尘土所造，向他吹一口气的受造的人类，这是致命的错误。所以亚述王不能医治他们，相反的，亚述王带给他们更多的困难。很讽刺的是，他们所求助的对象就是神要使用来毁灭他们的这个亚述帝国的仇敌。所以接下来耶和华用另外一个比喻来描述他自己，他把自己类比成狮子， 狮子是猛兽，是最凶暴的动物。我们知道狮子常常把它获得的猎物撕裂吞吃。这里耶和华描述他说，我像以法莲好像狮子，像犹大家如同少壮狮子。他说我必撕裂而去，我要撕裂然后我就离开。所以耶和华他们的神成为他们的仇敌，他们的危险真正的来源是跟他们立约的神，不是亚述帝国。神即将施行对他们罪的刑罚，而且这个刑罚是比他们从过去一直到如今所经历的刑罚更加的严重。神要把这两个国家撕裂然后走开，所以这两个国家就要完全的被吞吃，被亚述帝国吞吃。神说无人能够搭救，正如没有人可以夺取发怒的狮子所猎取的猎物，同样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与神作对，没有人可以从神的手里面把神的猎物夺走，没有人可以来拯救。所以这是神借着先知给他们一个严重的警告，宣告神的审判。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极难跟黑暗当中，却有一线的曙光出现。神说我要回到我自己的地方，原处是我自己的地方。耶和华说我要回到我自己的地方，只等到他们承担他们的罪疚。我们和合本翻成自觉有罪，小字或者说承认自己的罪。在希伯来原文可能更好的翻译是，神说我要回到我的地方，只等到他们承担了他们的罪疚，只等他们为他们的罪疚受苦，然后承认他们的罪，来寻求我的面。所以这里神还是继续这个狮子的比喻，正如狮子撕裂牛羊之后吃饱，他就回到自己的洞穴。所以现在神说他撕裂他的百姓，然后他要离开，他要回到他的洞穴，回到他自己的地方，把自己隐藏起来，留下他的百姓被撕裂在他们的地方。神离开回到他自己的地方，这样的离去把他自己隐藏起来，其实是存着一个让要使他的百姓得益处的用意。因为只有神这样撕裂然后神离开，才能够逼强逼他们去思考他们的罪疚。他们必须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受这样的苦，他们必须了解他们这样的受苦是来自于谁，这样他们才会悔改，才会转向神。所以神说我要回到我的地方，我要在那里等候，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他们承担他们的罪疚，直到他们为他们的罪疚受了刑罚，受了苦，他们承认他们的罪，然后来寻求我的面。所以无论是以色列国或犹大国，神表明他们都必须为他们破坏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而担当他们的罪疚。也就是说神是公义的，他们的罪当受的刑罚他们不能不受，他们必须为他们破坏他们跟神所立的约来担当他们的罪。所以他们必须经历国家的灭亡，经历被掳，唯有到那时候他们才有机会回转悔改，来归向耶和华，来承认他们自己的罪。所以神说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将会切切地寻求我，他们在这样极大的受苦当中，国家灭亡，百姓被掳，在这么极大的受苦里面，他们的骄傲就消失了，所以他们才会恳切地来寻找耶和华。神这样刑罚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可以 谦卑的回头，可以真实的悔改，以至于他们恳切的来寻找神，真心恒切的来归向神。我们知道他们的罪就是他们背弃拯救他们跟他们立约的神，他们不遵守神的话，他们离弃神去转向偶像，所以神这样的刑罚最终是要让他们丢弃他们的骄傲，他们可以真正在神面前谦卑转回，他们有真正的悔改，他们转向他们的神，再一次来寻找他们的神，而且是真心恒切的，不是虚假的，也不是暂时的，是真心恒切的永久的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但是神这样的提出一个盼望，也就很强的暗示了，是由于神的怜悯才使他们能够如此的悔改，如此的恳切来寻求他们的神。当然这个应许可能是指向被掳的百姓，后来神把这些被掳的人带回，使他们归回，回到巴勒斯坦。但这个应许最终的应验乃是指向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在末世弥赛亚世代来临的时候，神的百姓会真正的存着谦卑，做出真实的悔改，来真心恒切的归向神。所以这是在第三章，我们记得何西阿神吩咐他去把淫妇，他已经娶的这个淫妇再买回来，那么在那里用这个比喻的行动来应许将来以色列神也要使以色列人再次悔改转向他，神要给他们立一个王，他们的王大卫。所以这就是指向将来弥赛亚的世代，这个应许才是真正的应验。所以针对神这样的审判，先知何西阿就写了一首忏悔诗。所以这个第六章一到三节的忏悔诗就是前面神宣告的审判，先知做出一个回应。我们已经说神的刑罚最终的目的是要促使神的百姓回头，谦卑的真实的悔改转向神。神的审判带来悔改的机会，所以先知何西阿呼召神的百姓悔改归向神。这是在何西阿书里面我们看见整卷书的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形式，就是把审判跟盼望穿插的交织在一起。所以宣告了审判，但是我们看见有一线曙光。所以先知何西阿呼召神的百姓悔改归向神，这是忠心的来传递神给他百姓立约的一个教导。因为神跟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是百姓要向神忠诚，当他们转离神破坏这个立约的关系，先知就呼召神的百姓回转悔改，回转归向神，使这个被破坏的关系可以重新恢复。所以先知何西阿就写了这首忏悔诗来呼召神的百姓悔改。但是当然这首忏悔诗等等我们会看，这首忏悔诗整个诗的发展不是指向一个立即的悔改，乃是指向将来在弥赛亚的时代，在末世的时候临到的时候，凡是寻求悔改转向神寻求神，所有属神的百姓，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外邦人。所以我们看到首先在这里先知发出两个邀请，我们先看第一个邀请，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 所以先知就呼召以色列和犹大国归向耶和华，归向他们的神。那我们其实最近我们已经重复讲到什么是悔改，不过我想我们永远不嫌重复的次数，对我自己来说真的是这些重要的圣经的真理重复重复又重复，只有在这种重复的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去明白这些重要的概念。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神用各样的方式来重复悔改跟相信的信息，因为这是神要求人在神面前做出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说悔改这个字本身是转向 turn 180度的转向，但是在旧约的先知用这个字的时候是使用在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对神的态度上，他们背逆神，他们甚至离弃神去拜偶像，所以先知说回转，做一个180度的转向，改变你们对神的态度，你们回头吧，你们转向耶和华你们这个立约的神，再一次对他忠诚。所以这个悔改就是要弃绝这个罪，弃绝背逆神的罪，再一次转向神，对神忠诚，降服于神，顺服神，全心的信靠神，完全的倚靠他。所以这样的一个悔改，当然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讲，对我们今天所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一样的。这个悔改包含我们在我们的知识的认知方面，真理的认知方面，必须改变我们对神对自己对罪的认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长期拜偶像，他们已经不认识耶和华等等。我们会看先知第二个呼召就是呼召他们来吧，我们来认识耶和华，我们竭力来追求认识耶和华。他们已经转离耶和华太久了，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对耶和华的概念已经被这些异教的信仰异教的崇拜，他们认识耶和华把耶和华当成像异教的神明一样，他们不认识。所以在整个真理的认知上，对自己对神对罪都必须有一个改变，一个转向，不但是一个真理的一个对神对自己对罪的认识转向，同时也是一个心灵的痛悔，包含情感上心灵的痛悔。这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承认说我有罪，我得罪神，这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但是悔改最关键的，这是一个意志的抉择，决定说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转离我们的罪，转离我们对神的悖逆，我们要转向神。所以换句话说，这是要弃绝我们的自我，弃绝我们的悖逆，我们决定我们要降服于神，我们要顺服他，而且凡事倚靠他，同时凡事信靠他。所以对这个以色列跟犹大国来说，本来神跟他们是有立约的关系，但是他们却离弃了神，离弃神太久，他们都不认识耶和华。所以先知说你们回头吧，你们回头，你们不但要改变你们对神的认识，对你们的罪的认识，你们要为你们的罪忧伤痛悔，你们也要重新认耶和华为你们立约的神，是他拯救你们，他也做君王来治理你们，你们要重新这样子来承认他。那么这个呼召悔改有一个盼望，带来一个盼望，这个盼望的基础是什么呢？这个盼望的基础是建立在神的信实，神不会丢弃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不会丢弃他给亚伯拉罕立约的应许，所以他绝不会完全拒绝他的百姓。神将向那些悔改的百姓做出立约的爱的回应。我们说神 圣经旧约说神是慈爱的，这个爱是一个立约的爱。他们弃绝了神，神也弃绝他们，但是当他们悔改转向神，神不会丢弃他和亚伯罕立的约，神要再次用立约的爱来对悔改的人做出回应，神要再次信实的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医治和恢复。所以先知说他撕裂我们，他打伤我们，这强调以色列国跟犹大国的灭亡是直接来自于耶和华的刑罚，是耶和华撕裂打伤他们，这是耶和华施行的刑罚。不只是耶和华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是耶和华主动的作为，耶和华针对他们悖逆的罪刑罚他们。所以他撕裂我们，他打伤我们，但是先知说他也必医治，也必残果。虽然他们得罪神，神的公义刑罚他们，但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也要再一次对他们显出神立约的爱，神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医治跟残果。所以神必须首先施行拆毁，然后神才可以创新。当神的百姓谦卑悔改的转向神，神就以他的怜悯做出回应，来医治他们，来使他们的悖逆完全的终止。所以这个医治是医治他们悖道的病，使他们的悖逆完全的终止。这在当时是这些向神忠心的信心的渔民，因为这些渔民在国家面对这样的一个灾难，他们呼求神，转向神，呼求神的恩典跟怜悯，神的赦免。所以神对这些悔改的人，神要再一次以怜悯来回应他们，神要使他们的悖逆完全的除掉。但是接下来说，第二，过两天他会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这里过两天 after 2 days， 两天之后，第三天，这是一种诗歌的数字表达法，就是一个数字然后加一，两天之后第三天。如果我们记得在阿摩斯书，先知宣告对所有以色列周围列国的审判，他就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亚门三番四次的犯罪，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三，然后三加一四，这里是二，二加一三，所以这是一种诗歌式的一种数字的表达。那么两天以后和第三天，这到底是表达什么意思呢？有可能这是表达一个很短的时间，意思说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的回应是很迅速的，很短的时间神就会以他的怜悯做出回应。但是这个两天以后和第三天更可能是指一个定下的时间。先知已经称颂耶和华神是可靠的，耶和华神是前后一致的，是信实的，但是这里说两天以后第三天，神的医治跟残果是一个定下的时间才会临到，在一个定下的时间，这是一个 set time， 神的医治跟残果是在神所定的时间临到。所以神什么时候来医治，神怎么样医治，乃是在神所定的时间跟方式。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拉撒路，他的姐姐差人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但他就在他所住的地方又住了两天。所以这个两天以后第三天可以指神的回应是很快的临到，但是更可能是指一个定好的时候，是在神所定的时间跟方式。但是先知肯定 神一定会再次以他的怜悯临到他的百姓，神不会忘记他们。以色列国跟犹大国肯定可以期待神的医治跟残果一定会临到他们身上。当神的医治跟残果临到他们的时候，神要使他们苏醒，使他们兴起，使他们在神面前得以存活。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悔改将会带来神的医治，使他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死亡是与神的关系断绝，当然死亡有身体的死亡，但是圣经里面死亡基本的意义是当受造的人类与神的关系断绝。在以色列国跟犹大国而言，死亡就是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断绝了，不但与神与这位立约的神断绝，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与他们断绝了。所以死亡他们跟立约的神的关系断绝，也跟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断绝。生命是他们可以维系跟神立约的关系，并且得享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先知做出这个邀请，要呼召他们悔改，神肯定他们可以期待神的医治一定会临到，让他们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重享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先知同时接下来发出第二个邀请，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我们已经提到在何西阿时代，以色列百姓已经远远的偏离耶和华很久了，以至于他们把耶和华看为跟外邦的神明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以为只要带着祭物履行这个献祭的礼仪就可以化解神的愤怒。所以上次在第六节第七节我们说，他们带着牛羊去寻找耶和华去献祭，却找不到。他们对耶和华的概念完全异教化，把耶和华看成跟异教的神明一样。耶和华对他们而言不再是他们立约的神，这是为什么先知呼召他们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我们要来竭力的追求耶和认识耶和华。所以什么是认识耶和华呢？我们上次已经说了，我们再说一次，认识耶和华基本的就是接受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主。他们离开耶和华，他们很久了，受到异教的影响，他们对耶和华的概念已经完全是跟异教的神明一样了。耶和华已经不再是他们立约的神，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所以先知说因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但现在先知呼召他们，你们要认识耶和华，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首先接受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主，并且按着耶和华向他们的启示，晓得耶和华的品格跟属性，晓得明白耶和华的旨意跟计划，明白耶和华行事的法则，明白耶和华对他的百姓圣洁公义的要求，也明白耶和华对他们的应许。他们必须竭力的追求接受耶和华做他们立约的主，而且明白耶和华向他们一切的启示，关于耶和华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耶和华所有的品格跟属性，耶和华他定下的旨意跟计划，他行事的法则，他对他百姓的要求以及给他们的应许等等。他们有了这样认识，他们回到接受耶和华做他们立约的神，恢复对耶和华这样的认识，而且以这样的认识作为他们确实的信念，并且做出一个坚定的意志抉择，定义向耶和华忠诚，站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跟耶和华建立关系，降服于他，顺服他，倚靠他，信靠他，这样来跟耶和华建立亲密的关系， 这才是认识耶和华。所以这种亲密的关系不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不是我们把神当成 buddy buddy， 我们说啊，认识耶和华，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我们跟他很亲密。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神是立约的神，我们必须接受他做立约的神，我们必须认识他，把他自己和他的旨意跟计划，以及他对我们的要求，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必须要明白，而且成为我们的信念，做出一个意志的抉择，我们转向神，我们愿意向神忠诚。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在这样子他是我们立约的主的基础上，来跟神建立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呢？降服于他，顺服他，依靠他，信靠他，这样子来跟他建立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所以先知呼召他们，来吧，我们来追求认识耶和华，竭力的追求认识他。他说他出现，或者说他出来，耶和华出来却如晨光，耶和华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他用晨光、曙光来做一个比喻。我们知道清晨破晓，曙光的出现是真实可靠的。每一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每一天早晨你都可以不必忧虑太阳会不会从东边升起。我想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但这位神他创造这一切，他也定下了大自然界的法则，所以太阳按时候从东方升起，因此曙光的破晓是真实可靠的。每日清晨太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来，所以这里先知应许说，或者说这是先知的信心，神的出来也是如此。神他会出来，好像阳太阳从东边升起，神的出来就使神原先向他百姓的隐藏停止了。他在前面15章15节，神说我要回到我的地方，他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但现在神出来，他不再退去，不再把自己隐藏起来，他要出来。而神出来确实是像每天清晨曙光的出现，神一定会出来。所以当神的百姓悔改转向神，他们竭力的来追求认识神的时候，神就出来，神不会再把自己隐藏。神曾经在过去，而且他也将继续在将来，使他自己能够被他的百姓认识。所以先知说，当我们竭力追求认识神的时候，神会像过去一样，他在将来也会继续信实的让他自己可以被他的百姓来认识，他不会再隐藏。而且他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个甘雨可能是指巴勒斯坦地秋天入冬的时候，那个叫做秋雨，秋天要入冬的时候的雨叫做秋雨。在巴勒斯坦地跟在埃及不一样，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尼罗河的两岸都是平原，所以他们必须饮水灌溉，他们的农作物才可以得到滋润。巴勒斯坦地我们知道有一个中央山脉，是多山多谷的地方，他们只能依靠春雨跟秋雨，叫做看天吃饭，只能依靠春雨跟秋雨。秋天入冬之前有秋雨，春天的时候有春雨，来使地面滋润。耶和华是自然界的主宰，他曾经应许他的百姓，如果他们遵守他的诫命，他就会按时候赐下秋雨跟春雨来滋润他们的地。这是申命记11章神给他们的应许。他说你们不像在过去在埃及，你们必须饮水灌溉，在这里你们如果遵守我的诫命， 我就按时赐下春雨跟秋雨来滋润你们的地。所以这里说他临到耶和华出来，他要临到他的百姓，好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当耶和华的百姓恢复跟耶和华立约的关系，悔改转向他，恢复跟他立约的关系，而且竭力的追求认识他，那么就好像春雨跟秋雨会滋润大地，来更新大地。同样的，神自己一定可以被他们认识，而他们如此认识神，就好像春雨跟秋雨滋润大地一样，能够来更新，来滋润他们的心灵。他们如此认识神，神会被他们认识，就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更新，得到滋润。所以何西阿先知知道被掳是肯定的，因为以色列人的淫心使他们不能转向神，只有在他们承担罪的刑罚之后，他们才会以一个谦卑痛悔的心来转向耶和华，来寻找耶和华。而神的信实必定使他自己向悔改的人施怜悯，再次向这些向他悔改的百姓显出他立约的爱，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医治和产果，并且神会让他们找到，神会使他们得以认识神，而这样对神的认识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更新跟滋润。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知道神是不改变的，神的公义一定要刑罚罪恶，神说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犯罪的一定要接受神的刑罚。今天我们知道是神的儿子，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来接受这个罪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不能够不罚就宣告赦免我们的罪，神的公义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犯罪的一定要接受神的刑罚。但是神刑罚最终的目的是要领人悔改，我们已经说了，只有当以色列人受到这样的刑罚，才逼使他们去思想他们自己的罪，使他们能够明白他们是如何的悖逆神，而他们所受的苦乃是与他们立约的神加诸于他们身上的刑罚，这才给他们一个机会领他们悔改，他们才会转向，再次转向神。所以回转归向神是得医治得生命的必要条件，这跟我们今天我们要得拯救，神是不改变的，他仍然要求我们这些罪人要悔改，转向他，转离我们的罪，转离我们的自我，转向神，不再靠自己，单单倚靠神，不再以自我为王，不再做自己生命的主宰，让神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降服于他，顺服他，完全的倚靠他，信靠他。但是这个悔改的铜板另外一面就是认识神，因为只有这样转向的神的人会接受神做立约的神。我们今天接受神，接受神的儿子做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不能说你为我死让我的罪得赦免，我要，但是我还要自己继续做王，你不要来管我，你也不要来干涉我的生命，这不是悔改，这也不是真正的来认识神。所以悔改跟认识神，你说认识神，你可以说跟我们现在说的相信是相同的概念，不同的词汇，但是相同的概念。所以我们刚刚说认识神的人是接受神做立约的主，必须站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上，这样一个基础上，承认神是立约的主，然后我们接受他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明白他的旨意跟计划， 我们知道他对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属他的儿女，他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圣洁公义的要求，以及他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我们是接受他做立约的神，然后我们从他领受他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作为我们人生的信念，而且我们定义要向他忠诚，做一个生命的抉择，转离我们的自我，转向他，对他忠心。在这样的基础之下，神是我们立约的主的基础之下来跟神建立关系。那这个关系强调的是对神的降服，对神的顺服，对神的倚靠和信靠。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真正享受与神的亲密，而这样的与神亲密使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得到滋润，得到更新，我们不可能不被改变，我们一定会过一个全然不同的生活。所以盼望我们知道今天神仍然在等候我们悔改，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神在等候。即使我们今天口里认耶稣为主，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就跟当年以色列犹大国一样，我们早早已经悖逆，我们又转离神，而且已经很久了，神也在等候我们。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一转离神，神就在等候，等候我们悔改，转向他，恢复跟他立约的关系，竭力的追求认识他。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个回应诗歌哈，155首。